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凯川在这里邀请到了小琴师母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其实上一次小琴师母啊，给我们分享了一段圣经当中的故事，特别的就是讲到了在撒母耳记当中记载了一位女性雅比该，她特别的在她的丈夫做了很愚蠢的事情的时候呢，她自己默默的出手，等机会把危险处理完之后，又等机会把这一些事情告诉她愚顽的丈夫，但是她并没有跟她丈夫争吵，也没有用人的方式来对付她的丈夫，而是等待机会，看上帝怎么样来公平的处理这件事儿。那通过雅比该这一个聪明的妻子呢，我们看到她的榜样，我们在今天啊，做妻子的，我们也来学习怎么样的从圣经当中上帝那里得智慧，来做一个聪明的妻子，来做一个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自己的丈夫在生命当中成长的妻子。今天呢，我们也想请小琴师母来跟我们分享，就是在您的这一些辅导的过程当中啊，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丈夫他们的行为啊已经构成了一些家暴的行为，那让一些妻子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忍受，或者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
我们在辅导当中的确遇到过很多家暴的情况哈，我就跟你讲一个我遇到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家暴的情况哈。我一般人家跟我打视频我是不接的，为什么？如果我接的话我就不能活了，因为我们辅导群我面对的是成千上万人。但是呢，就有一次呢，突然间有人跟我打视频，图像出来我就看见满地是血，而且一个女的脸上全是血，那我就接了。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的就跟我说她的丈夫，她还抱着孩子，她丈夫就劈头盖脸用拳头一拳一拳打在她脸上，后来去看发现那个鼻梁都打断了。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要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必须救急，就是马上要处理这个家暴的问题，因为如果处理不好，那万一大家都在气头上，在情绪头上，打死了怎么办？打成重伤，打残疾了怎么办？是不是？像这种马上要处理这个救急的情况，我们一般是说你马上要逃出去，带着你的孩子逃出去，逃到你附近的实体教会，或者你娘家有人能够帮助你，大家都先安顿下来，咱们再具体讨论是怎么回事哈。这个姊妹倒是很快，就是她的丈夫也不敢再打，因为丈夫看见她打这么吓人，满地都是血，然后我们说要报警，所以丈夫倒是不打了。所以先是救急，然后下面才要处理她的这个根源问题，以及以后是不是会再犯的问题。 OK， 所以那当然我们就问这个姊妹了，你打算怎么着？举报你的丈夫到警察局，他不同意，他说那我如果把我的丈夫举报了，那就影响我们的生活，如果他不能上班了，那谁赚钱呢？那我们再谈其他的，他也不愿意离婚，所以他首先他就堵死了，他第一他不愿意举报他，第二呢他也不愿意离婚，而且他的丈夫也没有信主。那我就说，那既然你把这些都堵死了，那我现在想问一下，第一我先问一下，你的丈夫在打你之前他在说什么，你在说什么？我就慢慢的问，问的时候就发现是什么，她的丈夫明明已经非常生气了，她还在旁边扯来扯去的，她不能安静，她也不走开，丈夫就火冒三丈揍她一顿。然后我就问她，那你的丈夫不是第一次打吧，那以前打是怎么回事？然后每次打之前你们俩到底是在说什么？你发现她火气上来没？那你发现她火气上来，你为什么就不住嘴马上走开一点？因为我忍不住，我管不住自己。你看见没有？ 如果你的家暴非常严重哈，你马上打电话要警察局来把你的丈夫抓起来，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我们支持。有时候必须要警察来主持这个公益哈，甚至你在严重的家暴下你要离婚，我们也不会反对的。我不是说鼓励你离婚，但我也不会反对，因为你为了你的安全，我不会反对你。但是呢，我们发现很多的家暴，而妻子第一她不愿意报警，第二她也不愿意离婚，那我们就只能来帮帮你分析你为什么有家暴，以后怎么减少或者杜绝家暴。所以呢，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发现是什么呢？经常是这样哈，这个丈夫已经很生气了，而妻子就在旁边，他那个叨唠嘴就火上加油。你就想想，你就火上加油，你会说，你一般女人你说话，你一天的说话量啊，你的速度啊，大概是男的两三倍。那个男的他也不会说，你说他本来就长得比你健壮，他从小成长过程中他就喜欢动手，打球啊干什么，他不就伸手就打你两下，打你两下呢，一般的女人是这样哈，男的很生气了。你眼睛你就看不见，然后他还在说说说，这个男的气得要死，一拳打过来，或者劈头盖脸拿个东西就来打，打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女的干啥，他就马上住嘴，他就不说了。你想过没有，你这等于跟那个丈夫送给他什么信息？那个丈夫就说，我这个老婆真讨厌的，没完没了，这个嘴巴简直就像关不住的水龙头，把我都烦死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让他住嘴。结果呢，我揍了他两拳他就住嘴了，说明呢揍他真是管用啊，那以后就揍就行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等于你其实就是你在鼓励你的丈夫揍你。为什么？因为一揍你就住嘴了。然后下次呢又是这样。第一次你的丈夫还忍一忍，下次他就说根本就不忍了，我就直接用最有效的办法先揍他再说。是不是他慢慢就打成习惯了。所以就是我发现这个很多家暴这个问题啊，其实都是妻子鼓励出来的。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这些做妻子的，如果你又不想报警，你又不想离婚的话，你有一个办法，就是你马上管住自己的嘴巴，你不要去惹你的丈夫生气。平时你可以说他，就像这个雅比该一样，你看雅比该他的丈夫在那儿情绪激昂的时候，他说了没有？他一声没吭，他只是去默默无闻的做他自己该做的事儿。回来以后看见大卫带了那么多人要来杀他们家里的，她也没有回来，情绪激昂的就跟她丈夫说，看见她丈夫在喝酒，她也不吭声。等她的丈夫人都走了，大家都安静了，丈夫睡了一觉醒来了，酒也醒了，她才开始慢慢的说。看见没有，就是要学雅比该。所以做女人呢，在彼得前书三章一到六节说，做女人最好的品格是什么？就是温柔和安静。人常说哈，你花两年学习怎么说话，但是要花剩下的一辈子学习怎么住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你仔细读箴言的话，你会发现箴言上多处说那个女人呢、啊，如果你的嘴巴喋喋不休啊，那个丈夫情愿住在旷野或者住在房子的那个房角，也不愿意跟这种女人住在一起。圣经箴言上说男人家暴要远远远远少于女人叨唠嘴。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我们女人当我们很烦我们的丈夫情绪激昂发脾气的时候，我们要多检查我们自己，我是不是我的嘴巴实在太讨人嫌了，要管住我们的嘴。我自己的母亲，我小的时候我亲眼看见我的爸爸揍过我的母亲几次。我跟你说实话，我每一次的观察都是，我的爸爸本来不想打我妈，我妈就是你敢揍，来你试试看，你试试看，那我爸爸就直接就射了，就直接要么就几拳打过去，要么就踢一脚。那我爸爸比我妈妈高一大错，我爸爸以前年轻的时候是篮球运动员了，你说我妈哪经得起他打，有时候一打把我妈的屁股都打肿，一脚踢在屁股上面。我从小观察，当然我不敢告诉我妈，我妈挨打我也哭啊，我怕我爸把我妈打死了呀，打死了我们就没妈，不就很可怜吗？但是我的观察是我的妈妈是自讨的，如果他能够安静温柔，我爸就不会揍他。
小琴师母啊，问一个问题啊，如果说妻子啊，在这个丈夫他要家暴的时候，他们沉默，坐在那里不说话，这算不算就是保持安静呢？
安静的话是这样的，这个人呢，你不光是安静，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不光安静，安静和温柔，为什么呢？因为你有时候你人不说话，但是你有身体语言啊。 你做个身体语言很讨人嫌、很被虐的、很挑衅的，也是很讨厌的。就是圣经强调的是我们的灵里面要安静、要温柔。这样的话，你不管是你不去说话骚扰、刺激你的丈夫，同时你的身体语言看着也是很安静的、很温柔的。你有没有想过，有时候你跟人家对抗、对峙的话，不一定说话，你就是跟人家翻翻白眼儿，然后做个鬼样子，是不是也很讨厌的？是不是？
您说的那种就是无声的抗议。
对，温柔和安静的灵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态度温柔安静，然后管住我们的嘴巴，就好像是这样嘛，就好像这个男人是个炸药包，那这个女人手中拿着那个点火的，是你点起来，然后它炸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读箴言的话，你会发现箴言讲家庭关系的话，他说不光是说这个女人你不能喋喋不休，他说这个男人是很讨厌跟喋喋不休的女人在一起，他情愿住在外面，他情愿住在房脚下。箴言也说智慧的女人建立家室，愚蠢的女人亲手把她的家给拆了。他就没有用这个同样的话说男人，所以女人在家里她是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你的情绪、你的心智哈，你是否能够管住你的心，其实你在这个家里就起到一个定心丸的作用。 我那个丈夫家原生家庭脾气特别大。我上高中的时候认识我丈夫，因为我丈夫我跟他是同学嘛，后来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到我家找我跟他报一所大学，我们就最后报一所大学，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地方嘛，比较近，他是在一个大型的厂矿，那我妈就专门找那个厂矿我妈认识的人调查一下他们家，说他们家是他们厂里面一霸，尤其是他妈非常凶悍，婆婆在我家住过3年多，我每次一看见他们火要上来，我就站得老远老远，他如果在这个屋子里面这个角，我就站到对角线的那个角。为什么？因为他火气大，你就怕他站起来就跑过来揍你。因为他们站起来，他们都是互相打架的，拿着工具就打。我婆婆生气了，拿个菜刀往她的丈夫身上扔，很吓人的。我就站得老远，怎么办？对不起呀，妈，大人不计小人过，对不起呀，妈，你哪儿不高兴嘛？你看见没有，就是绝对，你就当你现在道歉的时候，你就看着他那个简直像火山爆发的那个气焰慢慢慢慢慢慢他就咽下去，但是等他心平气和，他平时很无聊啊，因为你想他这种家庭关系，他怎么可能跟他的丈夫平时关系好呢？他跟他的儿女言语也不多，所以他其实很难受的，所以他平时他就跟我说话呀，等他心平气和说话的时候，我再开始开导他，你那样发脾气是不对的，你把你自己陷入困境，不光得罪上帝，你看你就成了孤家寡人，你丈夫也不跟你好好说话，你儿女也不跟你好好说话，难受嘛，而你自己气得不得了，那我的婆婆生气发脾气把人家揍一顿，自己还躺在地上抽筋，腿一伸然后把筋给掰断了，她的腿上简直都像一坨一坨的蚯蚓一样的，好几个断筋，天一阴她就全身痛，你说他脾气大付的代价多不多？问题是他脾气大的话，你去在那个地方再去添点油加点醋，你不就倒霉吗？箴言上说这个什么，说这个愚蠢人见祸他才伸个头去，聪明人见祸就躲藏了。所以尤其是你的家人，你的丈夫，你应该对他的脾气最了解了，最了解又不是一个陌生人，你应该可以预测他会怎么发作，你既然可以预测，你为什么不管你自己的情绪自己的心呢？如果你不能管你，他跟你揍一顿那就很划不来嘛。我的婆婆跟我住了3年半，我婆婆跟我公公在我家拳打脚踢对打，从来没打过我。为什么？就是他每次发脾气我就站得老远，对不起呀，妈，对不起呀，我哪得罪你了，你对我哪有点不高兴啊，说好话一直不停地说，说了慢慢慢慢他的气焰就咽下去了。
师母啊，刚才您讲的时候啊，真的凯淳就在想，您这个心态太好了，您当时这么好的心态是怎么练就出来的呢？
不是说我心态当时就多么好，而是说我就按照箴言上说，这个智慧人见祸躲藏，愚昧人就前往受害，你就看见已经是个祸了，你还不躲藏，你还不自救，那就是自己愚蠢。在那个箴言第6章，他是这样说哈，他说，我儿，不要容你的眼睛睡觉，不要容你的眼皮打盹，要救自己如鹿脱离猎户的手，又如鸟脱离扑鸟人的手。也就是当你遇到危害的时候，圣经说得很清楚，你要自救，你要自救，尤其是你是自己的罪把自己陷入一个危害。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婆婆发作的时候呢，我马上去说好话向她求情，站得远远的。当时是我为了避祸，因为我怕她在我们家瞎闹，我还有3个小小孩，她一闹把我的孩子，一个是在孩子面前是一个极其坏的见证，如果你孩子总看见你全家有暴力的，他长大了他就倾向于有暴力。然后呢，我也不想公公婆婆在我家打架伤害我的孩子，我也不想自己被他打一顿，你说你被他打一顿你咋办？你下一步你难道离婚吗？我也不想离婚。所以呢，这就为什么我只有说好话。但是你说说完好话以后我心里难不难受？很难受啊，当然难受。难受怎么办？我就看着我的公公婆婆，一直到他的气焰消下去了，我就说，妈，你好一点没有？我现在可以离开了吗？然后呢他不吭声了，那我就咚咚咚跑到我的房间，把门关上，跪在那儿。跪在那儿干嘛？就必须要辅导我的心啊。 因为如果我不辅导我的心，我自己不用圣经真理把我的心里面的这些弯弯旧旧理顺一下，我就会产生苦毒啊，就会觉得委屈啊，就会觉得自己好可怜啊。你一旦把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你就像个祥林嫂一样，你明白吗？所以我怎么辅导我自己呢？那我就跟上帝说，第一，我的公公婆婆是这样，我的丈夫他们家的脾气大，是不是上帝允许的？当然是了。是不是上帝要借着他们来修炼我？当然是了。那我要从中怎么样做一个爱上帝的人，从中学到我该学的功课，不要浪费这么好的机会呢？是不是？所以呢，我就像这样想，然后呢，再想，作为他瞎发一动脾气，他在上帝面前，他在永恒里面得着什么了？他什么也没得着啊。而且我在想，他好可怜呐、啊。你看他都成了他的这个脾气的奴隶，他控制不住他的脾气。所以你看，如果发脾气他像这样的话，我让着他的话，我在我的儿女面前做的见证，我在我丈夫面前做的见证，长而久之，你说我的丈夫的心会越向着我还是越向着他的妈？明白我的意思吗？人年轻的时候都是趋向于亲情，人年纪越来越大，越来越在神的国里面追求神的公义圣洁，会越喜欢品格好的人，明白吗？这就是为什么，就是说那我的丈夫他可能早些年他在感情上，他当然因为他的妈养他了呀，他的妈跟他感情好啊，他当然在年轻的时候他在情感上可能更加趋向于他的父母亲，尤其是他的母亲，是不是？如果他的母亲长时间像这样，我长时间像这样表现，你说我丈夫的心最后会归向谁？所以我站在上帝的立场，我在看这件事，我觉得我的婆婆其实是非常可怜。她得着什么？她这唯一得着的就是她发脾气的时候她发泄了，她不需要忍。她能失去什么？她慢慢的失去她的孩子，她的孙子辈的心。这就为什么到后来，每一次只要我的婆婆公公对我有什么意见，有任何冲突，我的孩子们的时候想都不想，自然地站在妈妈的立场上。为什么？因为他亲眼看见妈妈和奶奶的表现嘛。但是我做辅导的时候，我发现很多孩子会选择站在奶奶的立场上。为什么？因为他觉得妈妈欺负奶奶。所以这就为什么你要做智慧人，要有长远的眼光，你要辅导你的心，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你只会可怜那个对方管不住自己的这个脾气的人。箴言说这个功臣很容易，把人的这个性情改一改呀，管住人的这个脾气啊，其实更难。那个原话呀，我说的有点不准了，但这个意思就是这样。
箴言书的16章的第32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
所以什么叫赢家呀？赢家不是你在世界上赚得金银万贯，功名利禄都有哈。赢家是你能够按照圣经真理，能够让你自己降服在圣灵里面，能够让圣灵掌管你的生命，能够游刃有余啊！我说就像一匹骏马一样的，你让它快跑它就快跑，让它停下来它就一步也不跑。所以你看那些很多训骏马的那些人，刚开始都是这样，先找一个跑得很快的但是很野的马，但是他把它弄回来以后，他必须要把他的野性训练掉，要他很听话，让他快跑，多快就多快，多慢就多慢，什么时候停就什么时候停。其实我们信了耶稣的人，这就是我们操练的目标，就是我们在主里面，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感情，我们的理智，就是在圣灵的带领下能够完全被圣灵掌控，完全降服在神的话中。这样的话，如果你能慢慢的操练到这个地步，其实最舒服的是什么？最舒服最喜乐的是自己啊。我们天生哈都有我们的这个个性，比方说有的人他的脾气比较硬，我的脾气也比较硬。脾气硬的人你有你的好处，我不容易放弃，也不被人家欺负，我就努力的自立，很进取，可以靠自己做得非常好，这个其实是很好的特点。问题是像这种人往往你就没有那种温柔，因为我就觉得我苦大仇深的，什么东西都是我自己搞定的，我为什么要让步温柔哈？ 你在这种逆境长大，你的家人也很硬，所以大家都是硬碰硬。硬碰硬的家族很容易就是这样，要么咱们彼此不说话，咱们都保持沉默，要么咱们一开口就吵一架。我辅导中以及我自己看我和我丈夫的原生家庭都有这一点。但是呢，就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要有刚强坚韧不拔的一面，但是记住这一面稍不留意就会变得很刚硬。所以呢，我们也要有另外一面，就是有柔的一面，也就是说我该低头的时候我一定要低头。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广播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febcanada.org。
See you.